神呼召我们做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召我们做祷告的教会？也就是说，可能很多教会没有祷告吧，或者说没有有效的祷告吧。你知道吗？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全职服事，神呢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任务，为干净性祷告。所以他们一辈子就是在为干净性祷告。当时啊，在干净性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在《计划目的追求》那本书里面呢，干净性说，我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在我背后幕后有很多很多人为我在祷告的。因为这些祷告者他们有一个从天的来的特别的呼召呀，所以干净性他也有天使跟他在一起呀，也有很多祷告的勇士在背后支撑着他的。那么干净性弟兄他要遵守神的，就是他的呼召嘛，完成神的呼召，神的命定，不只是他自己要顺服，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呼召，所以神给他们在他背后的这些人呢，特别的祷告的任务，仅仅就是为干净性祷告。有一些人他们一直为干净性祷告，直到他们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就是上天堂为止，然后这个责任呢已经交给其他人。所以 我所知道的，我所认识的有起码差不多六个，他们就是有从天而来的，从神而来的这个特别的为干净性祷告的这个任务。阿们。所以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所以通往长寿的道路怎样开始的？是属于顺服的。这里有一节经文，箴言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有没有注意到头两个字？他说我儿，我儿。阿们。所以呢是很亲切的，对不对？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那旧约下没有一个人是重生的，在旧约下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类哦。因为通过他们呢，耶稣会来，耶稣来，耶稣降世，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目的了。那么耶稣的再一次的显现，他的再一次的再来，这个责任为他预备道路，这个责任已经交给了教会，所以教会必须做他的这个计划。所以有关于耶稣的再来跟以色列没有关。所以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在经文说到第八章旧约已经过时了，摩西的律法亚伯拉罕的约，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他们还是回到旧约下的摩西的律法了，甚至亚伯拉罕的约，但是呢旧约已经过时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呢教会被提以后，神会用这些犹太人，全球的那些犹太人去传福音，不一定都是从以色列。所以这个箴言第三章第一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第二节说，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嫁给你。有没有注意到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是有分别的。你可以活得很长，但是你没有活到很满足。很多人他们的日子很长。以前我跟你讲过有一个姐妹她在读高中的时候以前在外有一个姐妹了，她读高中的时候还做学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做生意失败，所以一直都不愿意出去养家糊口，而且她也活得很长很长寿，可是没有生命的年数，也就是说不满足嘛。她活得很长，那又怎样？一直坐在家里，没有担当父亲的责任，没有养家糊口，那有什么用呢？那这里说，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加给你，加给你，也就是说你有的，凡你有的，他还要加给你的。阿们。所以神的诫命总是为我们的益处的，是给我们益处的，是旨在医治、恢复，并在生命的各个方面保守我们。所以很重要的，每当神呢跟我们说话，我们要速速的回应他，速速的顺服他，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顺服他，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不顺服他，变成就是无法逆转，然后他们生病了，然后他们以为 啊，为什么？所以在瑞玛有一些人呢，在敬拜团的，跟干净性啊出去特会的这些哦，可是他们死得过早，所以其中一个他们还得了癌症，突然间死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干净性还活着，为什么干净性不能？他是大先知，大先知的，为什么不能把他导出死亡？因为很早之前呢，属灵的规律已经啊发动了，所以现在还可以的话，要转伟大医治者的处方。比如说一个人去看医生，医生会给他开药，医生知道这个人的身体，他了解人体嘛，也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那个处方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那个病人他有没有按照医生吩咐和指示去服药。比如说你去看医生，医生吩咐你做什么什么，可是你不愿意去做，然后你想为什么没有用啊？看了医生也没有用，因为医生说你需要拿出来，把那个肿瘤拿出来，然后你叮叮咚咚啊徘徊。所以呢，信心的一个方面呢，错误的应用啊。因为有时候他们说我要等待神迹奇事，可是他们不听我们所教的呀，他们一直等啊等啊等啊，有时候真的太迟了。Amen。 所以这种实际应用啊，圣经你看不到。我是从干净性的经历而学习，他的妻子有一次后他的心脏衰竭有问题了，然后医生本来给他安排了一个日子，排好日子去医院做一些手术。干净性有一个小册子叫做医治的经文，然后在等候去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干净性的妻子在家里一直在默想神的话语，同时在等待等待做手术了，可是在家里一直听听听听听呀，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神迹发生了，就去医院动手术了。但是有一天呢，在那个热期还没有到的时候，去医院的热期还没有到的时候，在家里啊，突然间有一只手往他的心里面哈、哦，往他的心里面，突然间他就得了神迹了，有一个新的心脏。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去听医生的建议，医生要我们做什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可以在家里，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不断的继续的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还可以宣告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没有看到什么外在的彰显，就照着医生的这个指示啊去动手术。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他们因为惧怕啊，因为他们惧怕，他们不愿意去动手术。他们虽然在这里听我的教导，可是呢一点都没有进去。然后你读圣经啊，好像弹回去啊，什么都没有吃进去啊。其实你的信心已经卡住了。你可能来教会，你可能宗教性的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但是你的灵已经没有在领受了，没有在领受信心的话语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惧怕卡住了你了。如果惧怕卡住了你的信心，你就很难从圣灵那里领受了。这种我刚刚跟你分享的这个，你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读不到，但是神给我智慧怎样去应用啊，怎样应用啊信心，不要一直好像徘徊，不要一直毫无目标的行走在这个世界。你要嘛属灵上往上爬，或者呢你会下坡。我可以看得出来啊， Amen。 我说过以前呢，这个里一个弟兄他很怕飞，现在呢他飞啊都不怕了，每一个月几乎每个月他都会飞啊，他没有再谈说关于惧怕飞坐飞机。我并没有从他里面赶鬼啊，他自己走出来的。如何？因为他降服于圣灵，不然的话，不然的话这个教导没有用了。所以你要自己做一个属灵的评估啊，不要等到60岁的时候患上癌症，到时候你想要祷告就太迟了。所以在这里每一个礼拜在这里听到是属天的处方，比如你去看医生，你也要遵照医生给你开的药，你也要吃，你知道吗？你知道这里一个姐妹她怎样帮助她的父亲，她父亲也是得了癌症了之前， 每天给他喝奶粉，然后他每次去化疗的时候，他自己开车去的，他自己开车去化疗的，没有人带他去的。我是说这里的一个姐妹，她的父亲当时只是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在他还没有去世之前，他就比较身体比较软弱了。因为他听他的女儿说喝这奶粉呢是一种奶粉呢，我听说这种奶粉就很难喝下去，可是他的父亲听劝呢，我说放一点蜜糖嘛，如果难喝放一点蜜糖比较甜比较好喝嘛。为什么呢？因为做化疗啊，你的身体会比较软弱，到时你想吃固体的食物也比较难嘛，所以这个姐妹她就逼他的父亲，劝他父亲喝这个奶粉。所以如果医生让你做化疗，医生让你做化疗让你吃什么药，你最好就是闭嘴听医生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他们是听医生的劝，医生的建议的，他们也就是定期去复诊了。因为这些都是为他们的好嘛，所以属灵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跟随顺服创造我们的，我们的创造者，他最了解我们了，是不是？那神的话语，创造主的使用说明书，神的话语就是创造主亲自赐下的使用说明书，他所赐的每一条诫命都出自他无限的智慧和无法测度的爱。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不敢听医生的话因为惧怕惧怕惧怕。有些人他们不顺服医生的，这种是性格方面的，基本上他们是不顺服，他们害怕。所罗门呢，他写那个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刚才我们刚刚读到第一节头两个字说我儿，有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听到我们的地上的父亲很和蔼可亲的跟我们说话，我们翻开这个箴言三章，他说我儿，他两个字头两个字就说我儿，神把我们当作儿子看待。所以神的说明书就好像你买一辆新车，你要读说明书的嘛，新车的说明书每一辆车都不一样，他说你每一年要去修理如果你不跟随这些指示会怎样，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所以神呢，他给我们诫命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的，他的每一个指示就是要祝福他的子女的，我们是他的子女。所以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跟你说个林老师的故事我们七月份开学的时候，第一个礼拜第二天他就已经不舒服了，所以他就没有去学校。然后下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呢，他还是不舒服，然后医生说要送他去急诊了，所以他就去了急诊。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的学校是7月6号开始的，对吗？可是在6月25号，林老师在外面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跟你说过，我们的天父他总是会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在你还没有遇到一个危机之前就跟你说话了。上个礼拜我跟你说过，在祷告组我们祷师母他领受到魔鬼想要就是偷窃你了，你因为这个人本来他公司要升他的职，可是后来呢遇到了不公义的反对了，不公正。所以回到林老师的那个故事，6月25号圣灵主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不要惧怕。然后7月6号我们开学，对吧？7号他就开始不舒服，然后隔一个礼拜就是第二个礼拜他去诊所，第二次又去诊所，然后诊所说我医生不能让他回家，必须要去急诊了。然后告诉这些救护车的那些人员，告诉吩咐他们说去到医院要先抢救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这个说明书，就刚刚我跟你说我妻子买了这个指甲刀，从中国买的，好像在网上买的，他也要读那个说明书，无论买什么都要看那个说明书。所以好像没有，从来没有人中国制造的，没有人可以制造这种，所以他说很有效，他用了他觉得很好，效果很好，因为他们有很多知识了 有这种创意啊，他们有很多工程师，有一些人他们说、哎、在网上买东西真的很便宜、两毛钱，然后运费也是免费的。所以啊，来看呢、啊，回到这个箴言三章啊，他说：“我儿，我儿是关系的语言呀。”所以在地上，我们也听到我们的父亲叫我们喊我们，对吧？我们的天父，当他说“我儿”，他在讲什么呢？他这个经文是讲到长寿的呀，长寿的。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经文，对不对呀？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啊。我们要活得很长，但是也要满足，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怎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他说我儿，他吩咐我们，我们的亲爱的天父，他吩咐我们，我们所听见的我们要顺服，他呼喊我们我儿。所以呢，我们顺服神，正是顺服之前是有恩典的，所以是讲究什么呢？关系。你看呢？你看很多人他们以为说，恩典的恩典的不需要顺服神呢。讲到顺服这两个字，就觉得说很律法，不有信心的顺服这回事的。在旧约，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他们顺服摩西的律法，他们是顺服那律法。但是在新约，我们顺服信心的顺服，我们顺服主的灵啊，归属塑造行为。我们了解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不需要跟他挣扎，我们不需要挣扎进入他的同在，因为我们已经住在他的同在。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好祷，你就说方言来造就自己嘛，建造自己嘛。所以比如说半夜你醒来然后6:50的时候我醒来，我的闹钟是6:30，但是我一醒来的时候我就说方言来造就自己，用方言来造就自己。所以我们不是以仆人的身份去顺服神，我们是以天父的儿子的身份顺服他的。所以顺服从关系中流露出来的。很多人误解了，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我们顺服是要得着讨他的欢喜，被接纳。不，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接纳了，所以这个是恩典的福音，对吧？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接纳了，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的，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1他说我们这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我们重生了，我们凭信心，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因信称义。你不需要牺牲任何，你不需要放下任何东西，你只需要信靠耶稣基督，把信心放在那里。最近啊，我遇到一个人哦，2天前我遇到一个人，他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是牧师哦，然后他还在一直抽烟呀。我说我很早就已经信主了。他说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也去教会，也是基督徒。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印尼人，然后他开出租车。他说我的儿子在读大学大一。我说很好啊，你的儿子读大一很好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跟你的儿子说，跟你的妻子说，跟他们说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啊，为他们死的时候2000多年前已经救了全世界了啊。你只要告诉你的妻子，告诉你的儿子说感谢耶稣，然后接受主。我教导他怎样跟他的妻子跟儿子传福音。你看呢、啊、我们因信称义，因信信谁？信基督。你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天，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啊，这个就是对他的信心。所以我们是因这个信，因这个信心，因信耶稣而称义的。我说你告诉你的妻子嘛，告诉他啊，耶稣已经为他死了啊，因为他娶的这个妻子是一个穆斯林了。所以我跟他讲，这个不看你的背景哦，宗教背景是不看背景的，因为得救是本乎恩的，是无条件的，对主 有信心、啊、相信他为你死为你复活，我们呢、啊？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注意看，这个是讲到我们已经有了，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我们有神的平安，就是借着耶稣，我们已经有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已经与他相合了，所以让神的恩典来引导我们。 Amen。 很多时候你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啊，如果他在带领你不要往那个方向啊、可是你仍然走、啊、你的良心，良心就是我们的灵人声音，你会感觉到很不舒适了，所以你要学怎样跟随圣灵的引导。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这里说、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会产生顺服的，所以我们顺服神不是因为要得着他的爱，因为他是无条件爱我们的，可是他说如果你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会产生顺服的。耶稣并没有说如果你要我爱你你就顺服我，他不是这样说，有区别的，他没有说如果你要我爱你，不，我们蒙爱是无条件，这里乃是说你们若爱我，我们爱他，我们就自然而然会遵守他的命令的，无论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遵照他的吩咐的。 Amen。 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他、啊、我们顺服他不是出于惧怕，乃是出于关系，关系啊，与父之间的关系。一个常说的基督徒，他们顺服天父，因为他们知道天父是爱他们的，他们明白天父的心肠。我们又回到那个箴言三章，他说我儿你不要忘记我的诫命，所以遗忘啊，属灵的遗忘是很严重的，因为啊，整本圣经你可以读到神愿意他的百姓他子民纪念他记得他，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哇，他们目睹大红海分开，他们看到玛拿从天上降，他们看到水啊从磐石流，他们看到耶利哥怎样倒塌，可是他们啊，受试探，然后呢，为自己造了金牛犊。生命记摩西写了生命记，他说你要谨慎，如果你读生命记一再警告你要谨慎不可忘记耶和华，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走下坡，因为他们开始忘记，他们忘记很多人，他们很多年来一直以来都有那时宜，可是来到一个地步他们停止，所以逐渐忽略的危险。下来我们看啊，遗忘，你忽略神的话语，敬拜对你来讲好像没有特别的意义了，例行公事的，然后就会导致妥协了。属灵的下坡往往不是很多基督徒不公开背逆，属灵走下坡，属灵的衰退很少始于公开的背逆，他们是从逐渐忽略这个忽略那个，他们逐步忽略了神话语了，偶尔啊，我来教会可是我比较习惯呢啊，比较习惯那些传统教会啊。我的一个牧者朋友他跟我说，这里的一些传统教会他们真的是很保守，很保守的那一种。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他的家人，他说他是超级的超级的保守，不只是保守而是超级的保守，所以人们基督徒不会说早上醒来就背逆神，他们是开始忽略神的话语，然后偶尔祷一下、啊、偶尔敬拜一下、啊、敬拜对他们来讲没有特别的意义，最后呢就会走向妥协了。可是他们以前那么读书的时候，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他们想要升职，他们需要一份工作就祷告祷告，后来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顺境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停滞了。所以今天早上我跟你讲这场道，你去警告那些你认识的是这样的人吧，祷告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了不重要了，敬拜也不重要了，他们开始遗忘了，知道吗？他们开始妥协了。所以圣经中的每一次复兴、哦、你可以读到的都是怎样开始的，都是我们会读到神的百姓开始心转回，心转回回到神那里。所以生命记常常讲到不要忘记，在新约我们也读到耶稣说，比如说圣餐的那些经文，耶稣设立了主的 圣餐，他说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对不对？所以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到神命令我们要纪念。耶稣说你每逢你吃着饼你喝着杯在福音耶稣讲，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也说，每逢你吃着饼喝着杯要纪念我。纪念什么？纪念他。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就是建立在我们必须要常常纪念神，我们要记得了耶稣怎样为我们死，耶稣怎样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要记得他用他的宝血跟父立的约，为了我们跟父立的约。 Amen。所以我问林老师，你有没有在惧怕？他说没有啊。当神的灵神的灵的话语临到他，不要惧怕。所以我问林老师，你当时你怕不怕？他说他一点都不怕，因为没有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嘛，所以他不怕嘛。所以感谢神的恩赐了。如果他没有之前说不要惧怕，可能他发生这个事情的病倒的时候他可能会害怕，但是主的恩慈在危机还没有发生之前，主的话语已经临到他说不要惧怕，所以当他入院的时候，在急诊的那个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情绪很稳定的。所以今天如果人们，你们任何一个人有各种惧怕，任何一个方面的惧怕，在耶稣的名下是有能力的。阿们。这个就是神的恩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醒来的时候，哇，感觉到我的背部啊，我的这里啊，我说奉耶稣的名字，我的肩膀，我说奉耶稣的名字，你是痊愈的啊。因为啊，这个把握，我们对耶稣的名字有把握。当我们命令魔鬼要停止，那第一次啊，你命令他的时候，你就要对这个耶稣的名字有把握了，他必须停止的，他必须顺服的。阿们。不是因为你命令，乃是因为耶稣的名字，因为耶稣的名字，哈利路亚，他的信实啊，他总是信实的，神总是信实的啊，就是先预备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啊，保守我们身体健康，在一个人还没有生病之前，对不对啊？神就对林老师说，英文就是 fear not 啊，中文就是不要惧怕。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这个话语啊，他会在惧怕中，可能他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也可能不在这里了。不在这里意思就是退房了。有一个学生说，他说我不怕死，可是我怕跟我的父母一起住。我说这个也是惧怕呀，啊，我说无论怎样也是惧怕呀。魔鬼知道的，你知道华人文化说很孝顺父母嘛？他说我不怕死，可是我怕我的父母这个那个。我说这个也是惧怕呀，啊，我怕我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呢。我说你不要惧怕，我说你是有信心的，你来过这里学习的。如果你惧怕呢，就会卡住啊，短路了，短路你的信心啊。你跟惧怕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来，可以是因为以前的经历。以前我跟你说过一个姐妹，一个学生，因为她小的时候她常常需要搬迁嘛，所以因为常常需要搬迁就有一种就是没有安全感啊呀。可是她已经胜过了，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纪念神的话语，我们要纪念神，我们要记住他的话语了，感谢主。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啊，你要遵守我的诫命。他说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他说你的心，他没有只是说守诫命，他说你的心，你的心，你的魂呢？你的魂是什么？你的思想呢？你的意志了啊，要做一个决定去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把他的话语装进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的思想充满他的话语。阿们。神他不只是他看的不是外在的服从，你知道吗？是内心的，内心的。那法利赛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法利赛人虽然在外表上好像很顺服，可是耶稣他说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记得耶利米有一个经文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33节，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 他是如何写在他们的心上啊？现在他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呢，所以我们用他的话语，我们可以用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所以在新约下已经成就了，所以新约下的顺服，阿们，新约下的顺服不只是外在的服从，乃是借着圣灵，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从里到外的那种改变啊，阿们。所以我们让神的话语装满我们的头脑，阿们。感谢赞美主。那心要决定生命的方向。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就是你的魂呢、我们在人生中所做的每个决定，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切，所以很重要，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啊、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呢是由心发出的。那、如果那个泉源是很干净的，保持很干净的，那么那个河水也会很纯净的嘛，对吧？但是如果那个源头受到污染，那么下游的一切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所说，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人际关系，记得一两个礼拜前我跟你分享，这里一个弟兄他说，当他刚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常常说一句话，他说我不会活过不懂哪个岁数、哦、可是他已经走出来，他改变，他开始发生改变，因为借着这个教会所教导这个话语还有神的灵啊，他经历到改变，那么他也有责任了、他也要顺服神的话语了，是不是？跟我无关的，我只是一个器皿，我只是分享神的话语啊、从甘建信弟兄那里所学习的啊、降服于神的灵。所以这个弟兄是的，很多年前当他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祷不出的呀，他开口祷几句方言然后就停了，祷不下去的啊、然后他又有一大堆的惧怕，可是他开始学会怎样去降服圣灵，降服圣灵，顺服神的话语，然后他经历到改变，他开始改口啊，不说负面的话。那当然啊，之前所经历到的那些惧怕，我不会详细跟你讲了。但是他已经走出这些惧怕，你看他不会无缘无故你惧怕的是吧？我们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就会惧怕，肯定是因为可能是过去的一些经历，以前小的时候过去的一些经历了，给魔鬼敞开门呢、思想上给魔鬼开了一个门呢、所以就算你说了负面的话，你可以撤回，你可以就是抵消它，你说奉耶稣的名字我拒绝害怕，我拒绝惧怕，感谢主耶稣。所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状态，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甚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由心发出的。阿们。所以啊，不只是看外在的表现，外表上好像很宗教啊，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外表上不是的。你知道我是怎样重生的？我刚跟我两年前所遇到的这个朋友啊，以前在军营里面，在那个时候他的思想很严重的，他常常哦就是会陷入到抑郁的，因为他的兄弟哦他们都是往上爬的啊、很成功的啦，可是他呢，他觉得自己好像思想上会陷入到抑郁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以前呢还没有重生之前哦，大学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说你现在就在一个边缘哦，跟我传福音的那个人呢，他说你一定要过去。我说如果我过去可是我找不到神，我就不再去教会。所以我要讲的不是外在外表的，是讲到我们的心是从里到外，从里到外的改变我们的渴望，不要等到你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然后你才认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弟兄说从来不是这样，所以他总是很认真对待神的话语，所以他也有他的挣扎。他在早期的时候，早期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挣扎，我所教导的祷告也挣扎了，但是他总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们怎样 对待神，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啊、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把神当作、你有事才找他，不 Amen。 所以神的诫命其实是他的爱的表达。那比如说在经文我们看到他说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要饶恕，甚至不要惧怕，因为刚刚我跟你说了，惧怕和忧虑和焦虑、哦、会短路你的信心的，会卡住你的信心的。一旦你的信心被卡住了、你听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呀。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读圣经，可是一点都没有喝进去，一点都没有吃进去。你可能来到教会听到，可是你听到同时你其实是打瞌睡的、所以一向来多年来你来教会也是宗教性，可是你的信心已经没有起任何的作用了，因为你的惧怕。 Amen。 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些诫命啊，就比如说、像山路旁的那些护栏、在人最危险的弯道上是要保护生命，所以神的这些诫命是要保护我们的、一些人他们出意外，他们开车、出意外，因为他们没有谨守。那之前我跟你讲关于比如说你买辆车、你买辆车，制造商会给你一本手册，对吧、所以这些为最佳运作而设计，所以我们要按照了那个手册说明书等等。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属灵的说明书，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遵照他的吩咐，谨守他的诫命，这样呢就最佳了。所以每当我们顺服他的话语，我们其实呢就是在跟随他的说明书了。所以下来看呢，顺服所带来的应许啊，又回到这个箴言三章二节，三章二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加给你。注意，注意，忠心顺服的生命伴随着四个不同的应许。第一个是长久的日子，长久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地上的日子得以满足，也就是说，你活在这个地上，你完成你的目的。刚才我跟你讲那个姐妹，她读高中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做生意失败，在家里坐着不去养家，所以她虽然活得很久，可是她没有完成什么目的啊。她活得很长，可是她满足吗？日子得以满足吗？没有，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任何的目的嘛，他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嘛，他根本连父亲的责任也没有好好去担当啊。所以神他要保守他的百姓的，他要保守他的百姓的，就是为了，就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为了他对你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啊。有些人他们一直要累积财富，为他们的子女累积财富，但是我们成不成这样想、天父为我们人生也有一个目的的、他要我们完成他的目的，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得以满足了。不然的话你只是长寿而已，可是地上的日子不满足、第二个是个祝福、第二个就是长寿，长寿，长寿。所以长寿是什么意思？就是持久的长寿，不只是存活嘞，不只是存活，而是持续而有目的的活着。长久的日子不只是存活，而是持续而有目的的活着。再说一遍，我们长寿存活，我们长久，可是我们也有目的。我读到一个文章讲到在日本、他们很累，他们是退休后他们有问题，那是因为、因为他们的日本的文化了，因为突然间、他的妻子要丈夫每天早早放工就回来，不要去应酬，丈夫现在他退休了，一天到晚在家，他的妻子也不适应，也不大适应。突然间你知道方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带他去教会。所以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平安。希伯来文是 shalom， 平安的意思就是完整，就是完满、和谐以及深沉的属灵福祉，远远不只是没有冲突的，不是说没有冲突的。Amen。 我们的属灵福祉，神他不只是应允我们、在世上活得很久，可是一点都不开心，不，他给我们平安，他的平安 shalom 就是平安。感谢主。 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我下个礼拜才跟你们讲。所以第三个他给我们平安，注意这节经文说会加给你，会加给你，直接说会加给你，所以神是加增的神。我们不能够靠人，我们自己的人为人的自己的努力，不是，这些祝福是从神来的，他会加给我们的，感谢主。那所以啊，罪会毁灭一切的，是不是？顺服之所以会促进生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罪总是会带来毁坏，但是神的命令怎样保守人类呢？而且是在每一个层面的，我们来看呢，第一个属灵上来讲，我们顺服啊，顺服会保守我们与神的相交。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情感的这个方面，情感的这个方面就是顺服带来平安，而不是罪疚感呢。第三就是人际关系方面，比如说顺服使、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友谊更加的坚固。第四是财务方面，诚实保守正直，殷勤带来稳定。阿们。所以不要贪心啊。还有呢，身体方面呢，神的诫命是其实要保护我们的身体啊。以前有一些例子啊，神劝他们啊、戒酒戒酒戒酒，可是他们不听。呀，身体方面神也是要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全人的，所以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对不对？不难守的，他的诫命是一点都不难守的，是全面的，是各个方面的。我们刚刚看到神的话语中的智慧是涵盖并且保护人生，我们人的生命啊，兴盛，给我们兴盛。所以神的原则是不改变的，神指引那些愿意降服他的灵的人、每当我们降服圣灵，我们遵守他的话语、你如果要追求他的计划，你要追求他的计划，你要祷告他的计划，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们会顺服他的每一个诫命，遵守他的每一个话语了。有时候呢，他是通过经文来引导我们，很多时候呢是借着内在的印证，内在的印证啊，圣灵引导我们的三个方法，三个嘛，很多时候呢是通过内在的印证呢、有时候呢是通过什么呢？甚至通过一些环境。但是原则是不改变的，有时也会通过、智慧的一些劝告，但是原则是不改变，那个原则就是那些愿意降服他的，他可以引导我们的心。阿们，感谢主。那我们来，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哈，箴言不是在看，是刚才没有看到，这个是第五节跟第六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Amen。 所以引导我们四种方法，就如刚才我跟你讲，林老师的这个故事，圣灵对他说，是一个寂静微小的声音对他说，那内在的印证是最微妙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灵人的声音啊，寂静微小的声音，然后第三就是圣灵权威的声音，所以是寂静的微小的声音，不是一个内在的印证。领导他的话语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他，医生吩咐那些救护人员去到医院要先抢救他的生命，所以为什么之前啊，神对他说，寂静微小的声音对他说不要惧怕，可是他听到这句话的这个同时、在那个时间他没有惧怕、所以是因为神的这句话，神的这句话，所以他很稳定，而且还很有平安的到最后，感谢主。我们来看耶稣的例子，耶稣完全顺服他的天父，耶稣完全顺服他的天父。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他说什么呢？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耶稣从来没有想要做自己的意思的，他没有 想要做自己的事情。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旨意啊。”腓立比书二章也跟我们说，对不对？腓立比书二章说：“既有人的样子，那这个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所以亚当的悖逆带来了死亡，但是基督的顺服带来了生命。感谢主，我们顺服他也是因为圣灵使我们可以能够顺服，所以这个真的是纯粹是他的恩典，是因为他让我可以顺服。在旧约下的那些人们，他们常挣扎，他们虽然知道神的诫命，可是他们没有这种内在的能力可以去顺服。但是在新约下不同，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被掳了，后来他们已经分散了，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的。所以从旧约一直到他们在1948年复国，叫他们分散，你知道多长的一段日子。所以现在仍然还可以发生，一直到耶稣来之前，谁知道他们还会发生什么事。你看到这位被提144,000犹太人来自全球的，有一个人他的母亲在中国，每一年都要去以色列。我自从去到他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意识到，因为他自己想，哎，如果那些没有能力每年都去以色列的人怎么办啊？他们真的在财经上没有这种能力。他不要说他有能力去，可是很多人没有这种财经上的能力，每年都去以色列，那怎么办？所以他突然间他领悟到啊，是哈，你看到耶稣显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他。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因为在灵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他在天。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实体的以色列，因为他的教会要完成他的计划和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只知道要顺服神，可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缺乏神的恩典，哇，很难去遵守的，对不对啊？保罗不是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说，对吧，我不想做的我却做了啊。所以在新约下，在那个以细节有一节经文说，我要把我的灵在新约之下，圣灵住在每一位的，对吧，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的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以细节在36章有一个预言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规律。腓立比书2章13节也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或者说他使我们愿意去做成他的旨意。这就是说我们顺服他也是因着他的恩典，也是凭着他的恩典。但是很多人他们不正确明白恩典的教导，哦，你们太律法了，讲到顺服，为什么常常要讲到顺服？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在讲的是信心的顺服啊。阿们，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心中运行啊。你本来是不愿意的哈，可是他一直在你心中运行，使到你愿意啊，使到你愿意为止啊，然后他停止了，因为使到你愿意去行他的旨意。因为神他是全知的，他不会浪费时间一直在你心中运行，明知道你到最后还是不愿意的啊，他早就知道你愿不愿意了啊。虽然他知道，他给你机会，他在你心中运行啊，好让你有一天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不可以埋怨他说你没有给我机会。不，他知道他会在你心中运行到一个地步，他会停止，因为他知道你不愿意啊。不然的话，他会一直在我们心中运行，直到我们愿意啊，愿意去做他的旨意，然后圣灵的能力就给我们这个能力去顺服他。这个就是信心的顺服。阿们，这个就是腓立比书2章13节。你看到，我们要顺服他，也要因为我们听到他对我们说什么嘛，对吧？啊，而且我们有他的恩典，有他的能力，这样子呢，我们顺服他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也是因着他的恩典了。所以我们不能够为自己讨功劳的。所以我们顺服神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超级基督徒超级属灵，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愿意去降服圣灵。我们是一个顺服的基督徒是因为神的恩典，感谢神，因为是他首先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愿意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每天遵守他的话，每天读他的话语了。但是之前我跟你说了，如果你一直在惧怕中，你的圣经也会短路，让你读圣经全部都弹回去的，根本没有赢进去。有些人他们说我不是读书的人，这个是魔鬼的谎言的。所以每天我们读神的话语，他对我说话，然后我们就默想，就如神对林老师说不要惧怕。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回到主的话，如果主没有这前语对他说话，他没有一个瑞玛的话，没有一个神对他说的活话，神说不要惧怕。所以如果当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翻圣经了，但是他只是记得在6月25号的主的话领导他不要惧怕。第三，我们要速速的回应他。 Amen。 第一是我们每天阅读神的话，第二是默想他的话，第三我们要立刻顺服他的话语。 Amen。 我们要在小事上操练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我们也会忠心，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他感动你，比如说我跟我的一个以前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以前我们上神学院的时候，我说你每天呢要去那个祷告学校，所以因为那样每天早上我们上课对吧，下午也有学生祷告嘛，在瑞玛的时候，就是早上还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去到那个祷告的那个房间了，把我们的东西放在第一排了，就是我们先报位，所以是这样子开始。所以祷告上我们持守忠心，因为有一天我们祷告出有一些人在抓住你一直以来持守的，因为多年来你一直留在祷告中，感谢主。所以有时候我问他们，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我问那些年轻人，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我的问题是可能问你两个问题，其实是答案也只有一个了，虽然问的问题有两个，但是答案也只有一个，感谢主。所以呢，实际应用的就是每天遵守神的诫命，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去顺服神的，我们是依靠圣灵，来让我们可以顺服的。我们可以祷告，神在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第一章说祷告他给我们这个智慧启示的灵，然后第三章讲到祷告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阿们，所以昨天我问他们一些人，我说你怎么做，有些人他们说命令，第二个人说魔鬼，然后我说好吗，命令魔鬼，命令他停止驻守。我说如果魔鬼还要对付你，还要对付你怎么办？所以魔鬼也会利用人呢，魔鬼利用人来对付你，魔鬼利用人来对抗你，来找你麻烦，可是你已经捆绑了他，捆绑了魔鬼，可是他们还想埋怨你，还想把一切的责任推卸在你身上。你说可是为什么我捆绑了魔鬼，可是他们还想要埋怨我？你看他，虽然我们捆绑了魔鬼，但是在属世方面呢，那个事情还在发生。魔鬼是唆使一些人，利用一些人，来对付你。所以在属世方面也有一些事情我们是需要应付的，对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圣灵，因为有些人他们说，可是我已经捆绑魔鬼，为什么人还在针对我呀？你捆绑魔鬼，因为这些人就是一直要来找你麻烦呢。好，现在看这个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说什么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信心之仗，或者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最后回到这个箴言三章一节到二节，总结下来一个结语，保守我们的道路。所罗门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每当神让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其实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是祝福的神，是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 Amen， 他可以引领我们的平安进入平安智慧与丰硕的生命。 Amen，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上结果子更加的丰盛。 Amen， 我们可以更深的与父与子相交。让我再回到我跟他们说，不只是祷告，你要知道祷什么，祷完以后还要知道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们祷告可能那个焦点是错的， 有时候我说你这样祷法哦，还会受苦、啊、不是因为你的祷告没说你把那个人导出去，可是呢 会面临一些后果了、他说我把我的老板导出去了，他可能倒出去了，可是他还在那里的时候，他一直卡住你的身子，所以虽然把他倒了出去，可是你的身子被卡住，所以方向错了，因为他拦住你，他卡住你，根据神的灵的带领啊，你对付了他，对魔鬼用了权柄，挪开一切的障碍，然后才把那个老板倒出去。感谢赞美主，所以不同的祷告有不同的祷告的动力活力。感谢主，有一些人他们说抖音上的都是假消息，但是抖音上有五个他们是教授，你认为他们会给假消息吗？他们讲到关于那些财务的那些一些投资的东西。有一个人呢，他说我有硕士的，读电脑系的，之前我没有听他的，可是后来我听了，我觉得有道理。所以还有其他四个，他们的思路哦，他们是美国大学的教授，不可能给假消息。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去分析，你自己去分析，你也可以分析出来到底有没有道理。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导那些我们刚才导的那些项目了，为这些航空公司，为这些银行祷告。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也知道大环境，我们也读报纸。以前那些灵恩派教会说你们不要听新闻的，你们不属灵，其实不是了，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圣经，可是我们也要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嘛，对吧？好吧，我们站起来感谢主，我们再唱一遍这首歌。在耶稣的名下是有能力的，感谢主，哈利路亚。